戏骨台劳，
欢迎收听戏骨台劳，我是老公一号 Winnie，
我是老公二号燕燕。今天这一集是我们满一周年的第一集，请到的是台湾劳工的护国神山台积电的员工。
应该这么说吧，我觉得我们刚刚在闲聊，我们就说其实他们就是台湾劳工界的顶级代表，我们的护国神山重金礼聘然后把他们带过来的。
对，
所以他们是台劳里面最高等的。好啦好啦，就大家听听就好。 OK， 那我们就欢迎我们的某工程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某工程师。
大家欢迎某工程师。因为其实台积电非常的保密，所以这集基本上不会透露某工程师的真实的身份，然后我们都会做一些变身还有加面具的处理，这样非常的神秘，对吧？其实还蛮兴奋，这一集就可以一窥台积电的在美国内幕这样。
我也蛮好奇的，其实我当初蛮兴奋的，说我们可以聊这个，因为我就是没有认识的人，然后是这样子从台湾移民过来，然后就是在这边为台积电工作的，所以我蛮兴奋的。那我们就先做个简单的那个背景的介绍。
从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待台积电，目前已经12年了。不对，不是大学毕业，是研究所毕业。
哇，那真的蛮久的，12年，就等于是说你就是从来都没有换过工作，你一进来你就是
某工程师，到现在还是个某工程师。
OK， 哇好强哦。那你现在就是台积电是把你们带到 Arizona 的哪个城市？
凤凰城，北凤凰城，可能没有概念吧，总之就是
凤凰城的北边，
就是很像在台南里面的善化是一样的啦。
哦、OK 好，
就是在市区的北边的一个郊区。
了解。
大概已经来了多久啊？然后你计划待多久？
目前已经来了这个是第13个还是第14个月？第14个月了。
哦，所以满一年了。
对对对，预计只会待36个月。
36个月是三年。
对，三年。
这个计划是公司只给你们三年，还是说你自己的人生规划就只打算来这边三年？
它是一个合约啦，就是新闻上有讲的，最后都可以讲，就是一个合约，就是前三年。那三年到后会怎么样，其实大家也还不知道。
那你想要怎么样？你心中有那种预想说三年后你要继续待在这边，还是你有什么画面？
这其实要看，这样应该说这影响的层面比较广的是，这还是要看家人的、啊、家人想留那当然就留，当然想走那你还是得考虑一下，是不是还是得回台湾的、啊、就不是一个人跑来跑去了。
嗯，
那所以现在还没想法，大概要满两年左右大概会比较有想法。
因为现在才刚来一年而已，我觉得一年还蛮新的，对于整个大环境的适应来说。我以前有跟一些移民的朋友聊过，他就说小时候刚来移民的时候第一年就非常想家，就第一年是最难过的，第二年第三年后就开始就慢慢觉得美国这边也很好。对，所以我觉得好像第一年都会比较辛苦。
对啊，要适应一些文化还有这边的气候。
说到气候，应该是你们那边应该不太需要适应吧？
适应的话，太阳太大要适应，这也是有困扰。这样讲得很欠揍。
天气太好
啊。你好意思讲你太阳大？我两次去加州我都觉得那跟回台湾是一样的。
哦，真的哦？
怎么说？
你们有来过亚利桑那吗？
去国家公园的时候会去。
那不太算。
我有去过那个叫什么图森的。
图森就可以。
可是我去的时间其实算是冬天吧，春天冬天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温度是 OK 的，就不会到超热。
有机会夏天来你再何须说你们太阳大。
你要不要讲一下就是亚利桑那州的一些就你刚来的一些冲击这样子。
那所以以前根本不认识亚利桑那，也是我们刚来的第一年，刚好响尾蛇队才打进 MLB 的冠军，我在想哦，这边有一个 MLB 的队伍是。以前大家不太会注意到响尾蛇这个队伍。
对，
在台湾的人，等一下大概都是洋基或道奇，或者是今年来的天使的、
啊。对
啊，对啊，都是要看明星球员在哪里吧。
来亚利桑那就还是要对当地的队伍要有一点感情啊。
没错，没错。
讲一下就是来美国的契机，当初怎么会选择来这里？
当然是因为受到朋友的启发啊。
什么意思？朋友先来这里然后你才觉得想要来？
没有，应该说当年两年三年前这计划刚出来的时候内部就有在征才，那时候一开始对这个计划也是兴致缺缺。因为其实本人对美国没有什么憧憬，但后来也是跟其他朋友聊天啊，他们说难得有这个机会去美国就当作去玩也好。这个只是一个初步的想法，但是后来就想想说如果没有来美国工作的话，我应该这辈子不太可能来美国旅游，连旅游的机会应该都没有。所以后来我就努力的说服了家人，然后终于还是成功了。
你怎么说服家人？你老婆跟你的小孩？
小孩那时候还没有。家人的部分是一开始跟他，因为那时候刚结婚第二年，然后一开始跟他讲说，要有一个美国的机会，要不要试试看？在我讲这句话之前两个月，是新闻刚出来的时候。
嗯，
那新闻刚出来的时候，他也拉着我说，哎、欸，你们台积电要去美国、欸，哎，你要不要去试试看？
嗯哼。
然后后来就是等到我朋友把我说服了以后，就跟他讲说啊，不然我去申请看看好不好？然后他就语重心长的说。哎，以前你一个人想去哪就去哪了，但现在大家已经是一家人了，不可以这样试，想去哪就去哪，你知道吗？然后我想说这苗头不对，这话题再聊下去要吵架了，然后我就闭嘴了。然后我就跟我那个说服我的朋友讲说，哎啊，不然我哪天去找你吃个饭，那我们来演一场戏，反正他就是会在餐桌上面一直大聊美国的好。去美国的种种的优点啊，可是这个不是我 Q 的，然后我就会去厕所这样，然后回来发现他们在聊天，然后我还顺势加入说，哎，你们在聊什么？然后他们就说他们在聊美国草，说真的吗？赶快讲给我听听，应该我也想知道这样。然后这场戏演完了以后，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我老婆就说好啦，不然你去申请看看，因为其实这个东西申请的跟真的加入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所以最后我幸运有找到一个老板愿意带我一起来，然后我朋友没有上，所以后来他那个鼓励我的朋友是没有来到这里，然后反而是我自己跑回这里。
他原本是两个人讲好啊，结果变成是一个人的，
是可惜的点啊，但是也没办法，因为其实台积电这么大的公司，你不开可能一口气把很多人从同一个单位一起抽走啊。
也是。
你可以讲一下申请的过程，规定是什么？
申请的过程哦，首先是考绩基本上不能太差了。
嗯，
首先要能报名，然后要去找老板来认识，你就等于有点是内部面试的感觉吧。
了解。
我们也有考多益啊。
哦，要英文的能力证明。
诶，非必要条件，诶，蛮神奇的。
但是就是有加分这样子。
也没有啦，那就是一个要考个试这样。
那年资会有差别吗？对，待越久越有可能去。
其实应该是没有差别，因为像我当时申请的时候，我就已经满十年了。那其他部门呢，也有可能刚来三年的，我有听说到三年四年，所以其实论据还蛮大的。
哦，
可能不能是很新的人啊，但是只要有一点年资，应该都是 OK 的。
那这样你收到录取的那一瞬间，你有什么想法？真的要去了，就不能再演戏了，是真的？那时候什么样的感觉？
倒也不会，因为其实从我真的确定要申请的那一刻开始，多多少少走个流程，那你只要有意愿的，那你大概也会知道会上不会上，不太会是个惊喜啊。
我想问的就是说，公司会不会找不到人来，有没有这个困扰？因为新闻一放出来，就是申请的人到底多还是少，就是你们内部应该会比较了解。
嗯，听说履历是从如雪片般的飘来，好像事实上也是如此，就像好像我说的，因为其实就我们大家内部，我们所谓的外派人员，大家自己聊天啊，其实你会愿意来美国这边外派，原因真的是百百种，绝对不会是像一般外派一样都是说啊，因为那边钱多所以我去。
嗯，
甚至有的人是说来这边没赚到钱，他借钱都要来，类似这样的都会有。就赚钱不是唯一的目的啊，所以每一个人，像你的小孩如果是刚出生，或者你没有小孩，以及你小孩已经读国中高中大学，其实你的考量都完全不一样，大家要的都完全不一样。
嗯，
所以说其实绝对没有说只是为了钱然后来美国，一定都是有一个梦，
可能内在的一个叫什么拉力还是推力，
推力吧，就是就可能有的人觉得绿卡对他来说很重要啊，还会想要说会不会这个工作是有机会拿到绿卡的，那当然就试试看这样子。
像你心中那时候有想过绿卡吗？还是你就只是想要去尝试美国的生活？
尝试美国的生活。
所以你也没有想要就是久待然后拿到绿卡就变成公民？
我没有这个梦，就只是它是一个 nice to have 的东西，如果它有机会拿那我就会拿，但是如果没有我也不太会去说硬要硬着头皮去争取。
蛮多人应该也是这种心态，就是主要来是为了有这个机会可以体验一下美国生活，体验过后你才会知道到底想不想要继续待下去。
嗯，确实真的是这样。嗯，没错。
对，你申请完来美国，然后在这边工作一阵子，就你觉得开门见山来讲，在这边工作的感觉跟在台湾工作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嗯，
换个角度讲好了，你对美国台积电有什么期待？那时候在来的时候
啊，是来的时候吗？不是现在吧？
你可以讲跟你现在比起来有什么落差，或是？
不会啊，怎么有落差？台积电是神啊。
我们都有变身跟变脸了，所以你可以好好讲没关系，如果你可以讲的话。
我是好好讲啊，
真心的讲啊，他是很真心的在讲。
那一日台积终身台积呢，美国厂台积电这件事情还真的它分了很多面向来讲， 你首先第一个文化差异，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面向。那这个面向对我的感觉就是有趣，
嗯，
就只是我会觉得身为一个在里面的一份子，用自己的眼睛去看这个差异还蛮好玩的。因为如果你今天不是在这一个厂，你是同样在台积电，你会觉得这波人对你来说是一样的，
嗯，
就那一群我们所谓的 AZ 的员工，在非 AZ 的员工的眼里都是一样的，管你是台湾人外国人。但是如果你今天在里面的一份子，你就会感受到，哦，真的有差异。
有什么差异你觉得？
真正的差异是我来美国，然后我们现在的办公室建好了以后，可以说整个台积的壳都还在，内在全部都不见了，会有这种感觉。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安检门嘛，就是那种识别证逼下去两个剪刀会打开然后再关起来那种，
嗯，
那个门的宽度大概比台湾的大两倍，不开玩笑，真的。
为什么要做比较大？
这不能说啊，这可以播吗？啊，反正就是做的比较大。这你们想想为什么？今天这也
就是因为体积比较大，啊，是这样吧？人的体
肥嘛，大家比较肥嘛。
但这不开玩笑，因为我回台湾的时候也会入场工作一下，我会发现这门怎么那么小，
哦，
真的小。就是我这种身材的，我走过去，我两边就是如果直直的走的话，我牛仔裤左边右边会摩擦到它的边的。
嗯，
啊，我还算是个中等身材，啊，你就看其他们是侧身才过得去的。所以在美国的原本设计的那个门就有够大这样子，
只有在地化，就是
在地化这样，
本地的体型、员工体型去设计这样。
对啊，然后停车场的话是。这都是从外部来看就可以看得出来，就停车场的话台湾就是一直往下挖嘛， B2 B3 B4 B5 这样子停车的，美国的台积电就直接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平地，所以说停好车走个10到15分钟才走得到办公室这样。
哦，对，我懂，
就是在跟你同一个平面你就走超级远这样。
公司有提供脚踏车吗？就有台积电脚踏车吗？
没有耶，你要可以，你可以准备滑板车，但是滑板车不能是有动力的，这我都看过啊，这蛮多人准备的。
哦，它有些规范就对了。
当然规范就是不能是电动的就可以，其他都可以。再讲一个比较影响我的，就是在台湾的时候我就本来就是开特斯拉的。
嗯。
然后我那时候也是在当时全台湾最新的厂看到停车场的规划有8个充电座。啊，那时候因为全台湾根本特斯拉才刚起步，所以也没几个人有开。所以说我就随便停随便充，都基本上就我一个人在充而已啊。
嗯。
两三年过去后特斯拉起飞了嘛。所以说整个公司也听说有上大概百辆特斯拉。所以说那个充电位就变得一位难求，你可能早上7点6点半你都停不到，因为三个半我们24小时轮班的人都有人开特斯拉，那只要超过了充电桩的数量就不用想充到了。那刚刚那个是全台湾最新的厂，当时最新的厂有8个充电桩，那这边这个厂有96个充电桩，大概差别是这样。
那人呢？美国本地人的工作态度跟台湾这样过来的那个工作态度，你有没有什么差异？
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
会牵扯到种族是吗？
我们被教育的是不可以
刻板印象，
拿有色的眼光去看别的人，就是 HR 一直千交代万交代我们这件事情这个观念，
嗯，
所以你要说什么差异的是我们内部会自己讲说我们自己习惯了，我们习惯了高压，我们习惯了工时长这件事情，所以那是我们的习惯，
嗯，
但是人的习惯会改变，大家多多少少也会改变。一开始一定很多人或者是新闻都在讲说有工程师抱怨什么外国人都不加班啊，然后下班呢时间到了后就把东西丢着人就跑了啊。
对，
那都新闻乱写，
嗯，
可能有，但绝对不是，绝对不是整体
的，
绝对不是常态，只是因为有一些爆点，所以说啊这个东西就拿来报新闻。你要说整体的话，我不会认为说外国人就特别怎么样了，但是真要说的话，他们就是注重健康嘛，人性用词就很好。
对，
对，他们注重健康、生活品质 （work-life balance）， 我觉得这都是我们需要向人家学习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台积其实在这一块，他们也是非常的在地化，欸，对不对？就是他们没有说一定要把整套在台湾的东西就是带过来，他们其实还是非常的想要以当地的文化为主。你觉得我这样的讲的是对的吗？还是？
确定会帮我那个点部会做一些处理，对，
会，
但是这个问，
啊，
这个问题会让我很痛苦。我再想一下，我们也会说口号是一件事情。你说在地化呢，是我们大概从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很努力了，甚至我们还希望台湾的厂也跟进美国的一些思考啊，一些文化，我甚至想要把美国的文化导入台湾的企业，但是这个显然。跟半导体的气场不合，
嗯，
都只能这样讲，因为半导体是一个 也不能停啊。它不是像工厂生产线，哎，打开机开始赚钱，然后下班了大家关机就走了。但是毕竟这个产业就是属于一个轮班的产业，这是避不过的命运啊。在这个东西，在已经失去美国制造长达几十年的美国，你突然要一坨人去接受这样子的文化，本来确实一定是有执行上的困难。对，所以说最终口号是这样子喊，也实际上有一些这样子的作为，但真的看到的算是屈指可数，有看到他们的努力，我只能这样讲。
大概理解了，其实就是有在努力啊，做不做得到是一回事。对，好，这样讲大家就理解了。对啊，我觉得你讲的也对啊。
我操，
你是不是觉得要讲这么官腔很有压力？
好难回答的问题啊。
我想问，就是你们有没有什么派系啊？就是台湾派跟美国派这样？我就很好奇啊。
你都特别问的，
因为现在是反过来，
怎么会呢？
就是台湾是主体，然后 Arizona 本地的美国人是 minority， 就有这种颠倒的感觉，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主客体互换。
你是说，因为我们是台湾的企业？可是来美国了，去接受美国的文化的这种感觉吗？
然后变成说你们要去适应这边的环境，然后就刚才讲要去妥协一些东西。
就为了避免回答再擦枪走火，我看我还是举一下例子好了。
好好好，太好了。
前一阵子我刚好看到了一个，你们知道歇脚亭，我记得加州应该有吧？
歇tea。
歇脚亭这间饮料店，然后这间饮料店的老板，他曾经就在商业周刊就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个也是台湾发迹的一个饮料店。他说在台湾半年就开一间饮料店，简单的要死，加上员工训练什么都完成了，可是在美国开了3年还开不起来啊。其实台积电就只是放大大概数百倍的歇脚亭而已，遇到的困难就是一样的。但是这就是你不能说我是哦，因为我是老板，所以你一定要听我的，这招在美国是绝对行不通的。
这个好像就是很多在美国创业的人就是遇到的困难，就是他其实也除了文化以外还有法规，对不对？就是像为什么还会开三年，其实很多都是因为美国开餐饮的一些法规非常严格，什么你要过他们的一些审核，然后如果租店你也是，你要做什么东西你要符合他们说的一些法规条例，所以才会弄那么久，就没有说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就是说诶，就算美国政府邀请台积电来，可是来了之后他还是得要照着这边的很多的东西走。
其实照着法规走永远都不是一个企业的困难点，而是在美国这边我感觉到的事情是，反而是很多人讲不清楚他们到底要什么，然后却一直说这里违反法规那里违反法规。我当初问你的时候你又不讲，然后我请你来检查的时候你才说这里不行那里不行，就好像一直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miscommunication 的感觉吧。我自己觉得他不是说我今天请主列出10条，你把这10条完成我就给你过，是我10条都完成了，就你来以后你根本不看这10条，你反而讲了一堆有的没的，我们就会觉得可能那我到底要遵守哪一条你才会给我过。好像我听到的风声是这样，因为我的工作离那一块比较遥远一点。
了解，就是这样，
比外界想象都还复杂就对了。
真的复杂。
你也没办法透露太多，我觉得
不是，因为我接触到的也不是整个面貌的德产，我能接触到的就是我平常工作的那一小块区域而已，其实不大，真的不大。
你们外派来，其实你们一部分的职责是在训练当地的员工吗？
在 roadmap 上面确实是如此，也就是说有一块任务目标就是应该是把整个如何在美国制造半导体的这个 scope 带入到美国来。新闻应该会写啊，
应该是有啦，我觉得应该是有。
可以到，你可以查证一下啊。都说没有的话，我们再把那个剪掉。就我觉得还蛮明显的，因为就是为什么要有外派人员来，也就是为了要教育当地的员工。
对，我们会希望把这个文化带起来啊，但是我现在不能够断言说它是成功还是失败的，因为我们才刚准备要开始，那必须要等到开始过了一段时间。或许2年后你再找我录2年后的台积，我就会给你讲说哦，是成功的或是失败的。
到时候新闻应该都会有报这样子。
对啊，现在新闻可能都喜欢乱讲一些什么啊，在台积电都靠台湾人怎样怎样的，乱七八糟，一派胡言。
大家都是一家人这样子。
大家都是同事。啊，如果新闻没有这样写，我只是说可能有些新闻这样写。
OK, 了解。
这样你在跟那些美国同事相处的过程中，你有被潜移默化，就是 你的观念啊。所以你刚刚讲的是台积电台湾员工已经习惯高压的公司，那你们会向往这种 work life balance， 或是甚至去会去想说早知道我早点来美国工作？
后者比较没有，因为所谓早知道来美国工作这件事情呢、啊，可能是我从小到大的圈子真的是单纯到我可能不会有这样的知识，或者是这样子的路让我去选择，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说，哎，我怎么去申请一家美国的企业，然后有机会被外派到美国，然后再最后拿个绿卡，或者是进入到美国台积电以后，我才渐渐知道有些台湾人是因为这样子的方式来美国的，在台湾找一间美国企业，然后偶尔每年会开一点缺，然后你就有机会来美国的公司，然后最后就帮你转个行从 L1 之类的去转去抽 H1B、然后再变成绿卡身份这样。像我们从小知道过啦，我从小是比较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就是在美国工作这件事情，
所以你也没什么感觉，你也就觉得说就是他们是他们的模式，我们是我们的模式这样。
最大的差异，最大的感觉说潜移默化这件事情难度在哪里呢？难度在于说新闻都写说台湾台积电是什么早上八点到晚上八九点下班嘛。
对，
你就想想看，当我们习惯了这样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还知道说下班后要去哪里忙？我们就会习惯了说，哦，偶尔去喝个酒就不错了，或者是六日去爬个山就好了。但是不会像这边说，诶，四五点，我说四五点不是台积电，我又像其他的应该算上班族吧，好像三四点四五点就在下班了。那他们下班后当然就有很多时间去安排他们自己的生活，可是我们这些外派人员，就是所谓的外派人员，是不会安排生活的，因为我们已经忘了怎么安排生活了。所以说潜移默化当然会啊，他们下班就跟我说，诶，走啦，下班啦，打球啦。我说哈，打球打什么球啊？大概是会有这样的感觉。打球不是六日的事吗？
就是会有一些冲击，对不对？
会有，多多少少会有的。
这样你会想试着加入他们吗？就是，诶，那我就试试看一天，然后四五点下班，然后去安排这样子。
那我自己当然是没有问题啦，但是现在因为我们厂，诶，已经进入到最后关头了，所以最近的日子是比较难做出这样的事情。要不然之前每大概下班一个礼拜下班两三天去打个球是没什么问题。
最后关头什么意思？
新闻说了吗？看一下
啊，快查。
有啦，有啦，新闻说，我想起来了，日本已经量产，美国紧追在后，应该有这样的新闻。
就是台积电熊本厂后发先至，美国厂还在牛步，这是什么？然后还有什么？美国晶片法害台湾？
我就说，新闻都是一派胡言，是日本厂盖太快，不是美国厂盖太慢。
日本人比较有效率，是这样。
不是的，大家整体完成的时间是一样的，
是啊，
只是他们用24小时去完成，一天是24小时，但是我们一天并没有24小时
啊，这也是一个文化的不一样，
真的付不起的。
对，日本文化讲求这种高效率，24小时都会弄起来，美国就是我一天只做8个小时，
差不多，你说的。
但我说的，大家都我说的。
那这样你们找到轮班的人员吗？就像那种深夜他们会接受这件事情吗？
有钱人使鬼推磨啊，怎么讲？
一直在试探，都觉得非常有趣。
您快要不太能讲了。其实，在台湾你也是这样子做啊。你不是说在台湾你就不用给轮班或者是夜班的人员多一点薪水？你还是要的。
他们会有那种家庭概念、那种观念，说什么就算有这么多钱，我要回去陪我家人，我不想牺牲我的生活之类的。
有一部分人会这样，但是这种事情是不是就是什么1000块不够，那2000，那3000、5000啊，还是会有人来的啦。
了解，
真的是你只要薪水到位，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啊，就跟矽谷一样啊，就是你只要钱给的多，你就算晚上要加班，这都是责任制的啊，你就是拿这么多薪水。
没有，
我觉得是的。诶，我看到你有写一个就是台积电驻美工作政策，不要问台积为你做了什么，先问你为台积做，这是你写的吗？
没有，这是他写，某工程师写的
啊。
所以他有没有想要用这句话就是回答我们说的问题？
台积电是神，台积电是神。
好像前几年吧，就是有一个台积人妻啊，在那个 PTT 的科技版抱怨啊，抱怨十项就是台积电的一些问题。
嗯哼，
所以那时候看我就很好奇，我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还假？
我可以一一回应啦，其实。
这样你一回应啊，我觉得我好好奇啊。
那10点我是看过的， 那我可以一一回应你的好奇，你准确第一个是什么？
反正第一个他讲说是员工餐点，他说现在美国厂的员工没有员工餐厅 ，temp office 原本餐点一餐$8，难吃到没人要吃，然后还会取消供应，基本上就是在嫌台积电的办公室的餐点很烂，然后又要钱。
哼，从台湾来的时候啊，因为台湾是有补助餐费，
在台湾工作的员工是本来就有餐费补助，是这样吗？
嗯，对，就是你可能买举例如有雷同纯属虚构
，OK，
就举例说你今天去买100块的餐点，那台积可能会补你40块或50块这样子，就会补部分金额，而不是全部。
嗯哼嗯嗯嗯，
在台湾是刷识别证然后去扣薪水的，所以讲实在话，一个月吃多少钱我都不太会在意，没有那个花钱的感觉。但是来这里是实实在在刷自己的信用卡，那你可能就会有花钱的感觉。
对，就是一样的。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没有在吃饭不用花钱的，所以吃饭要，对，要花钱。我们不是 Google， 我们不是 Facebook。
其实羊都还是出在羊毛身上，只是呈现的形式不一样而已，对不对？
对啊，那光是实习就是非常多的面向了。第二点就是价钱，刚刚说100块补助50块，但是在这里呢，你100块能吃什么？就是你不可能用100块吃到东西，所以一定是三倍起跳，那就变成说你用300块去吃一个100块的东西，那只是大家不习惯而已。
对，
所以他刚刚讲的8美金不过就200次，我们再除以3就剩80块、哦、你在台湾80块能吃什么？顶多是好吃而已啊，就差别在好吃，但是分量一样是烂啊，
对，
你一样是吃不饱，所以你就不要吃就好啦，你就去吃巨克粉类啊，旁边就有一家巨克粉类啊，
巨粉类蛮好吃的。
对啊，旁边就有一家巨粉类，一定是8块钱来9块钱，你如果不去吃，关于这点的抱怨他也提到了，那时候叫做 temp office， 那、就不是真的 office 嘛、那所以当时情况确实是那样，但是你还是有选择的，不是说完全没选择。
嗯， OK，
公司并没有亏待你，公司也很努力的叫一些餐车来，但是餐车也没有人要去买，那请问哪一个餐车还愿意来？
我觉得这个就是文化的不同，然后跟预期落差，你懂吗？就是你没有先做一些功课，然后你来了你可能就会有这个认知上面的落差。
嗯，来第二点，
到第二点是员工住宿的部分。他说报道上光鲜亮丽的员工宿舍根本就是一场骗局，出发前只用一份问卷调查，根本房子也没有盖好也没看到，然后就逼员工租下一个月要2500块美金的两房，而且要绑3年的合约，然后说来美国住还要住在小的可怜的公寓啊，然后还要跟不认识的台积电的员工互相影响，然后因为住的地方没有什么隔音这样子、
哦，
然后又有很多老鼠啊。
就隔音这个你有提过啊，隔音很糟啊，
这一点不好回应。
因为可能
同意，那是你同意的意思。
因为他要同意。有部分同意隔音这个部分，对不对？
不不不，每一项都必须反驳一下。首先第一点是房子都还没盖好就把你们叫来，这件事情是当下的情况没有错，但是有付你饭店费
哦。
我们甚至有同仁饭店住了一个月甚至一个多月、那你们也知道、在美国住一个多月的饭店会有什么好处，大概有10个晚上的 free night， 那请问公司这类亏待你了吗？这10个 free night 公司也没有拿回去啊。对，你怎么只靠北抵租啊，没有去想想看你拿了10个 free night 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嘞，对不对？第二件事情，光鲜亮丽，你看我这背景
看起来是不错啦，
台体光鲜挺亮丽啊，当时就是没完工，一直去批评一个没有完工的地方，我觉得我事后想想觉得意义不大，其实意义不大。
嗯哼，对啦，隔音我可以讲，因为我觉得美国新的房屋的隔音都不好，这是实话。我觉得因为我住的这个地方也是比较新盖的 apartment， 隔音也没有比之前20年的 apartment 还要好，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常态，除非你住 house 之类的，
对，
不然住 apartment 其实隔音很差。那老鼠的部分嘛，你有看过老鼠？
对，在一些邻居的家里面是有出现过老鼠。
嗯，
但是就像我说的，那是因为那时候就是新房子，他那时候就是在盖，他刚盖好，所以老鼠在哪里呢？老鼠本来就在里面，他是在盖的时候老鼠就跑进去了，而不是盖完了我们住了半年然后突然这里来了一个鼠患，其实不是这样子，他本来那个老鼠就在那管路里面生活了很久，只是突然哪天跑出来被你看到而已，比较多就是蝎子而已啊。所以
蝎子这个
蝎子
哦，
蝎子比较多了，蝎子是真的有。
哎、欸，蝎子这个蛮特别，这个加州基本上没有看到过。一开始看到会不会吓一跳？
我有认识的被叮的、啊，被叮的真的是指他说全身半身啊，整个半身没有知觉。
哇，天
哪，好可怕啊！
欸、遇到蝎子要怎么处理啊？你们有没有就是教导，就是
训练，
对，训练之类，
看到就想办法杀了，
就跟
杀蝎子、啊，
就还是要脱鞋吗？
拿棍子之类的啊。场面要拿长条物去戳，把它的壳搞烂
啊！
要戳准一点。有一部分人是买药水啊，
哦，
就是为了那种杀蝎子药，就撒在阳台外面就好了，
就不要让他们靠过来就对了。就是你一提到蝎子，我就想，真的也是好 Arizona 的东西哦，就是蝎子。
对，好了，你最后一点提到了价钱，对不对？价钱这件事情呢，加州的租金多少？
加州
大概多1000块，两房大概要多1000块，
3000多，差不多。
对，其实就是这样子而已。因为本来我买入的价钱贵的时候，这边周边的房租都上涨了，我不得不涨，所以这边的就不是说这里好像开特别贵还是怎么样，或者是台积把你安排一个很贵的地方。我觉得钱这件事情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只要他给你的住宿补助公司啊可以 cover 就是好了。
对啊，
我听过很多人，他们本来领3000块的补助，假设3000块的补助，房租要2500，剩下东西大概要500，就是一些管理费、电费、水费全部 cover 下来要500，所以他没赚到。然后这时候他去跟一个隔壁的人比，啊，隔壁的人不是住台积电，啊，台积村的人一比下去，哎，人家有剩200，他就会觉得他亏了。
嗯，
这时候有这样子的心态出现，那其实这个心态我不认为是对的啦，只要公司给你住宿的补贴是完全可以 cover 的，
嗯，
剩多剩少是完全没有必要去计较，
就是使用者付费的概念。
这样，
就是他们心态可能都是说，他们还想要再捞一笔，就是赚一笔这样子，嗯，对吧？的确，这个是蛮难的。
OK，
来第三点，
再讲年度尾牙。
年度尾牙，
他说看到台积电讨论年度尾牙抽奖怎么样，然后美国厂竟然连尾牙都没有，只办了春节烤肉会，然后还要收取入场费5块，地点还是在上面讲员工宿舍办烤肉，然后他又说什么我都花2500块美金租公寓了，然后我的庭园假日还要被公司强迫捐出来办烤肉大会，台积电有这么穷酸吗？福利金，
他是不是
补委会福利金都没有烧缴？
他是不是觉得就是台积电是要负责他所有的那个开销来美国这边的？我感觉是不是有很多人是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期待？
我听到这一点，我突然想起来，当年他讲的那10点的时候，其实我认同的大概只有6点到7点而已，嗯，并不是每一点都认同。
OK。
但是到现在我不认同越来越多，只是说过了这一年了，过了这一年，所以说我刚才会说我几乎每一个应该都可以讲，因为那个是2年前的文章了嘛，
一年前
的文章，
2023年。对，
尾牙这件事情当时来的时候，我们当然心中也是期待着，看着台湾其他同事都在吃尾牙，那我们在这边我们大概也知道不会有，可是因为刚来我们只有期待，过了一年后我连期待都没有了。因为不是因为说我知道公司不会办，而是你去外面整哪里找地方去容纳个记得一场都800人，嗯，去容纳800个人给你们的公司吃尾牙，我不想，我好像觉得美国没有这样的地方。
就是他可能要把你们飞到 Vegas， 然后这就有可能，就是他们要带你们到 Vegas 就有可能。对，但 Arizona 我不知道。
在海伦上我很确定，就是我们平常去的每一间，我大概你容纳一个小小的客，或者是2-3个客一起吃个饭还可以，变成一个厂一起吃饭，这也不是 HR 不办啊，是为难人嘛。
是，
他还愿意办一个，不管是户外烤肉还是怎么样的，我都觉得已经算是很有心的。那五块钱那个收的只是意思，而且住户不收钱的，
对啊，我觉得你讲的这也蛮对，这边好像很难办尾牙，欸，就是我觉得
很难啊。
我现在想一想，公司很多美国公司不叫尾牙，就是 holiday party， 就是有些公司就其实也是自己员工餐厅，就可能用一些简单的小小吃什么，然后
对布置一下，
然后给一些酒水，
就请个 DJ 这样子，
就差不多是这样的。
叫外汇进来就已经很不错了。
对，好一点的顶多就是把你飞到 Vegas， 然后给你一个比较正式的晚餐，大概就是这样子。对，这是他们所谓的年终尾牙。那当然就是文化不一样，这个很有趣。
对，而且台积电的尾牙会请一些明星的，对，还有什么抽奖
也不会耶。
不会吗？
基本上是乐团，你很 看场啦，但是今年我听到的明星是谁啊？大部分都是一些什么 Passion Sister 啊，或者是什么什么女孩啊，
就
这
是
种
那种什么乐天女孩
女团。
对，第五个，
第四个啦，第四个就是美国地比较大嘛，所以都要开车嘛。然后他又说，因为美国其实因为住宿的关系，大家住比较近，长官会滥用权力，就是美其名一起搭乘省油。工程师为了考绩，就是不会拒绝长官的要求，然后只好默默吞下去。上班被狗干以外，下班还要当奴隶使唤，他觉得很不爽。
整段就一句话是对的，就是上班被狗干，当狗干，对，其他的都是完全是个案的，那完全没有回忆的必要。
对啊，
好，那下一题，下一个是神奇的班表。来美国为了配合台湾上班时间，来这里的人上班都是上星期日到星期四下午1点到晚上10点，但神奇的是，上这种异常的班别，没有任何的加班费。只有可笑的台湾小夜班津贴，来了美国时薪还是用台湾的薪资在算。
来了美国还是用台湾的薪资在算这件事情是对的，小夜津贴也是有的，但是我们大家还蛮喜欢那个班表的。
因为是礼拜天撞到礼拜四，然后所以就是礼拜五六可以放假这样子。
我们会有一个礼拜五可以去滑雪。不是假日人少，花的花费少，那时候我们好爱这个班表啊，我们觉得很好啊。我不知道这得要报，我还以为他是在讲好消息。OK，下一个。
哦，了解。好，下一个，禁止休假。来这里，长官们都怕台湾长官们看到自己太爽，所以都严格要求台湾工程师们禁止休假。但是这里的美国人动不动就请病假，到处跨年，到处玩，也没看到哪个长官硬起来禁止。他说，台湾人就算确诊了，还是要来上班。说好的一视同仁，荡然无存。
在去年的现在，我从来没有听说谁不让谁请假的问题。Right now, right here, right now 可能有，但是毕竟就像我说的，我们在最后冲刺了。但是在去年的现在，你有假你就去吧，你有钱就去吧，趁能玩赶快玩吧。最常长官讲的话就是赶快去吧，把你的假都用光吧，反正明年你用不到了。你一定是这样子，对不对？这才合理啊。所以我说，大概也是个案，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说什么美国人比较好请假，台湾人比较难请假。从一开始讲的，台湾人请假不知道要做什么，因为我们那时候才刚来，我会去的就是 Target 去摸嘛，然后去 Safeway。你说突然要我放个5天假，我连去哪我都不知道。那我还带个 baby 啊，所以不是我很爱上班，也不是说老板不让我请假，是我反正我也不知道去哪，我就来上班。比较贴近事实啊，这比较贴近事实。好，下一个。
下一个，他说暗黑税法和汇率，说明会说好的年终分红要在台湾发放，结果一月的时候年终莫名的发在美国，所以在美国会被预扣30%的税。
对啊。
他们就很不爽，然后觉得说在美国物价3倍以上的状况下还被扣税，真的不知道怎么活下去。
这件事情我比较难回应的是，因为税法真的好复杂，
对。
我没有办法去回答税法的问题，但是这件事其实确实是发生的。本来说年终奖金是应该发在台湾，然后后来发在美国。不然我这样回应好了，我们把整年度拿的奖金，拿的所有的钱啊，从倒序法排过来，其实你年终奖金就是排在大概30%税率那里。
对啊，
我
对
说
啊。
在台湾的税率哦，台湾是等级上去的嘛，五
对。
趴、10%、
美国
二
也
十趴，
是，美
再也就
国也
30%
是，
了嘛。
对。
你把它倒着排的时候，你领到的那个年终奖金，其实也就是再花30%。那今天要把它放在美国，确实被扣了30%也是没有错的。但是它，我们还是会经过一个 tax equalization、global equalization，所以这个 TEQ 的计算结果，但是就只能相信对这个公司找的这个第三方，税务单位是合理的就好了。就大概是这种感觉吧，因为税务真的太复杂了。
下一点是在讲这个税的问题。台积电的说明会说，美国做出来的税公司会出，但是却没有跟大家讲说是怎么算的。然后他只知道说，在台湾的薪水有被预扣，然后在美国的薪水也被预扣，然后永远拿不出被扣的税。长官也没有说要怎么算，然后他们都觉得说好像自己被骗的感觉。
这个玩玩，搬钱就是一派胡言。为什么会讲一派胡言呢？台积为了税务的问题，开了至少4场说明会。在我们出发之前，我每一场都去听，我甚至都有发问，他们也都有回答。但是我听完这4场后，我还是不知道他们怎么算的。 所以并不是他们不告诉你怎么算，而是你听不懂。我们不是学财经的，你知道吧？我们也不是学税务相关的，他们讲的全部都是专有名词。我们也很努力去问，他们也很努力回答，可是我们俩就是不同频率的啊。
嗯，
他不是说啊，你问了我不回答，完全不是这样哦，是我们问了他也回答了啊，可是我好像不知道他在回答什么。那台湾的税务大家也搞清楚了吗？我们只是很单纯的网络上按一按，但是美国就是复杂十几倍啊。
嗯，
啊，所以你觉得？你说扯到税务的问题，然后说公司不负责任，长官都不跟你讲啊，哪个长官听得懂？我们的长官也不是税务相关的啊。
了解。
就好像我如果要跟你，假设你今天不是学理工的好了，突然我要跟你讲很多半导体的东西，哇，你讲十分钟你也听不懂啊。当你想要解释一个专业的时候，复杂的东西你确实很难用简单的方式去说明。美国的税务就是这样而已。我问美国人说，那你平常怎么报税？他们就说他们也会找一间公司，只是这间公司的收费就是有甚至有免费的或者是少量收费的帮他们做报税的动作。
嗯，
然后他们说像这些公司啊，他们最主要的工作在非税务季节的时候，就是常常跑去挖询和 DC 去告诉他们说这个税法要让它变得更复杂，因为变得更复杂才会有越来越多人来找他们嘛。
嗯，
对，我听到的是这样子。所以真的放弃税这件事情，只要有人帮你处理好就好了。
对啊对啊，这是蛮好的心态。我觉得你还蛮乐观的，就是没有在纠结这些细节。
我很努力去了解，我还真的听不懂，我也没办法，真的不懂啊。
好，剩两点，下一点是 US Local Hire 申请绿卡。他说长官们愿意帮忙启动转 Local， 但是流程慢到不能再慢，薪资福利换算起来跟美国大学刚毕业的毕业生一样。他说好像摆着一块大饼在旁边，然后笑我们完全吃不到。
这还好，我一开始有讲每个人来美国的目的真的都不一样。
嗯，
所以如果你是抱着绿卡，那你就去拿绿卡，你抱着赚钱就好好赚钱。你怎么会抱着你又要拿绿卡又要赚钱的心态来美国呢？这种感觉吧，你心中对于一个绿卡的价值，你总是会有一把尺在那里，认为一张绿卡值50万，那说不定有人认为值500万呢。
对
对啊，所以说你认为是50万，所以你觉得啊，公司这样子帮你做薪水结构的调整，你会觉得你吃亏。可是对于很多人来讲，哇，拿到一张绿卡，他觉得这辈子值了，他很不在乎说少了那些钱啊。
好，最后就第十个，美国常诡异工作文化。他说来美国的长官每个都是死撑活骗的，抢到位置就升上去，根本就没人想要留在这里，就准备留下来的就留下一堆烂摊子给下一手，绑约3年到了之后就走这样。他觉得说都是来这边的人都是有这种比较随便的态度，然后就是说什么英文不到位啊，然后还要压榨就是建厂的苦命工程师们，然后一直凹他们这样子。
嗯，这都你说的，我没有要回应的。
这是比较，我觉得这是比较个人吧，个人的想法，比较情绪化。好啦，反正就感谢某工程师回应那位人妻十点抱怨。其实除了就是台积电的工作一些消息，对啊，我就想要就跳到就是来美国 settle down 的过程这样。
这一朵的历程其实还蛮痛苦的。
嗯，
痛苦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应该可以算水土不服嘛。
嗯。
我们落地以后啊，所有的安排都还算蛮到位的，直到把我们送到饭店，因为饭店是看运气的，你没办法选择说，我今天一定要住可能有2张床的，然后一定要有厨房这样，我们是没办法去就做这样的选择，只能说尽量根据你的家庭 size 去做。但是第一个我有2只猫，第二个我有那时候才不到一岁，对，不到一岁的女儿。不适应的点就是我一定要住到一个可以接受宠物的饭店。
嗯，
然后再来就是美国的床，美国饭店的床都是很高很高的，大概都有90公分100公分那么高吧。
嗯，
就是好像这样比较高的床看起来比较气派还是怎样，所以真的是住到小孩子从床上摔下来一次。
一岁摔下来。
不到一岁啊，当然地上有地毯，但是就是我们已经很尽量保护了，可是这整个饭店就是我们在房间里面的时候，小孩不是在我们身上，就是他在床上，把他围起来。嗯，所以就是好像一个牢笼一样。刚来的时候就是很有那种感觉。嗯，我当时公司让我们住2个礼拜的饭店，可是我住一个礼拜我就直接把我的宿舍安排好，
嗯，
只有一张床，我们就赶快搬来宿舍了。
嗯
嗯，
当时 settle 的过程就是第一个先水土不服，环境不服，文化不服的时候就还要去搞这些东西。
对，
然后甚至一整天都没有吃东西，完全没吃东西，到晚上的时候随便找了一间餐厅，然后一吃啊，好难吃。
嗯，
整天心已经好累了，但是因为不知道去哪里吃嘛，然后第一次来可能吃个温迪汉堡， 他说还有蛮有名的，就一吃、啊，
很难吃，
不行，对、啊、然后又听人家说什么麦当劳不要吃啊，很脏啊什么的，后来发现麦当劳很好吃啊，麦当劳哪有什么问题，麦当劳很棒啊。可是就是因为里面有，你当时根本没什么选择，你也不知道怎么选择的时候，乱选择就会变成这样子的下场，哦，一整天都过得很痛苦，
一定是这样的，对啊，
它是一个过程的。
像你经历过什么，然后你才发现说慢慢步上轨道，你花了多少时间？
至少一个半月哦。
那很快
哦。很快吗？
非常快、
哎、因为什么说一个半月，一开始没有把 Amazon 发挥到极致，有一颗叫做 WEEE 的、也是加州的一个外送的吗？
对对对，
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就是知道有 Amazon， 知道了有 We， 也跑去了一趟大华超市，后来就发现说好像整个生活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所以大家就算 say 都好啦。
那小孩跟老婆他们的感觉怎么样？
那时候就是痛苦了一年了。关于这点，就是因为那个我们也不想影响人家，可是当小孩开始学爬了学走了呢，那是完全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除非就是你让他趴在你身上爬一整天，你不愿意他也不愿意啊。现在反正总之我们搬家了吧，搬到不会吵到别人的地方，但现在日子就好了。
也是在台积电的宿舍。
对对对，只是换一间房间嘞。
那这样你觉得你遇到这边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最大的困难不算大困难，而是遇到的自己我不觉得我有办法解决的事情，就是打给客服吧。
没错。
那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什么事情都叫你打给客服，你线上报案那没什么会理你，不然就是过很久才会理你一句废话，说请打一通电话，我们会有专人协助。真的得到 email 的一些回复大概就是这种方式，所以还好像大部分人都习惯直接打电话过去问。但打电话过去问又非常吃运气的是，我一开始有一些问题是我想要申请一张信用卡，只是因为我还没有信用分数，所以想要去做一些沟通，大概有70%的几率接起来会是非常重的南美洲口音，然后有20%的几率是印度口音，大概只有不到1%的几率会是纯正的北美口音。
对，没错，
是我做，
就对你来说沟通
我没有办法跟他们沟通啊。
这个是这个大家一开始都有经历过。
我后来又怀疑我自己，到底是我英文太差，还是听力太差，还是口说太差？怀疑我自己很久。这只是我觉得，对啊，打客服是我觉得最困难的。
对，我也觉得一开始打客服最困难，
就不想打，不想解决这样。
对，我后来是放弃了、
啊。我最喜欢的是用那种，有时候它会有那种 chat robot， 那个我觉得我还可以，我不要立刻讲话，我可以打字，我可以去 chat GPT， 反正我就是可以用个文章然后贴给他，这样我觉得这种最好。
没错，
从去年来这边，然后带你的小孩，带你的老婆，然后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嘛，你有什么想要再补充的一些心境吗？有什么特别想要讲？
我觉得我没有后悔了，因为在来这边出去玩的时候看了一些风景，真的是你不飞来美国好像也真的看不到这种风景。
最喜欢去哪一边？你觉得哪里比较美？
美啊，比较美那不太一样。我反而说你要问我喜欢去哪边，我当然喜欢去加州啊，天气好，食物啊。但我第一次感受到震撼的真的是大峡谷啊，
就是在 Arizona
站在那个 Mather Point 的时候，那看得出去的感觉真的是太可怕了。而觉得话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风景，然后没有人为破坏的感觉。那个东西在台湾是不可能看到的。
台湾会一些摊贩卖一些什么茶叶蛋之类的，或是。
对。
那像你今年会想要做什么好玩的事情吗？现在年初你对今年有什么样的期许？
目前是预计要去黄石公园啦，五月的时候希望排得出来。
五月的时候去最好，那个时候。好像说天气是最温暖的。
就是有查过五月应该是比较适合啊，五月应该还有一点机会可以请假，所以到去要赶快去。
还有机会，现在不是在全力冲刺吗？你们预计什么时候会冲刺完毕？这可以讲吗？
可以啊，新闻上有讲啊，新闻上讲明年初是不是2025年初嘛。
对，2025年好像我刚好看到一个就是小标题还是什么，对啊 ,2024 延到2025年，对啊。
用延这个字就是不是很精确啊。我们只是回到了原本的计划中，因为可能一开始是你们听到什么2024都是一个已经铺印过的时间了。那我们现在只是回到了原本的计划，这样子讲可能比较好一点。人家 HR 是不是叫 HR 应该叫我这样讲。
你只有先请示过 HR 是不是？天哪，
是没有是没有。
哎、欸，我感觉是真的台积这个好严格，我觉得你讲话是超级保守。
我觉得你们的地位跟苹果很像，跟美国苹果我觉得是一样，就是一些内部的都其实都不太能讲。
对，
其实我们今天能够请到某位工程师帮我们去解释新闻上面的谬误或是一些谣言去渲染，已经算是非常的精彩。
对，我也觉得
就是借由这次机会然后能听到一些实际的消息实际的状况，我觉得还蛮不错。
谢谢你们的邀请呢。
但就是不可否认，我觉得前期来一个新环境工作也是很辛苦的，就是也没有说大家想象的这么光鲜亮丽，就是不管怎样都是辛苦过来的。
绝对是不光鲜不亮丽的。
对，我反而觉得你待在台湾会更爽，就是开着特斯拉然后去哪里玩啊都可以啊。
欸，对耶。
就是你在台湾真的是光鲜亮丽的那种科技新贵的形象吧，然后你来美国就变成不知道怎么讲，变成
一个新的挑战哦。
就是劳工，就是劳工感就变很强。
对啊，可以这么说啦，就是真的你想要存钱来这边干嘛？来这边真的就是应该要去看看这个世界啊，用有限的时间然后去看。你刚从台湾回来你一定很清楚啊，你刚飞回来就一定要忍受至少两天的时差，调不回来。对啊，那个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哦。我们是有在上班，你要是在旅游中，你想睡就睡的情况下根本就很难调时差。有这个机会在这边真的是要好好珍惜。台积电是神，
你的女儿也可以在这个环境成长，
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也是蛮难得的，也是蛮难得的。
对，希望她记得。
然后你有拍什么纪录片吗？或是影片？不是纪录片，影片或是一些照片留念之类的，
帮她多拍一些。
然后老婆都有留啊。
我觉得从她身上就是人生不管怎么样，就还是要就是要踏出舒适圈吧。
对啊，就蛮期待你合约满会有什么想法，之后再问你一下好了。还有两年对不对？
好啊，没有问题啊。应该明年中以前应该就会有比较清楚的消息，新闻爆出来你就可以问我了。
好，还要再等一下。
还要再等一下。好，
对，
好，我们就谢谢今天的来宾某工程师先生。喜欢矽谷台劳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我们的 Apple Podcast Spotify Podcast 留言给我们五星好评，然后如果有什么想说的话也欢迎来我们的 IG Silicon台劳跟我们留言互动。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然后你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